小蒙古突然放声大哭起来。乾隆急忙命令侍卫们，快放开他，然后竟然亲自把小蒙古拉起来，仔细打量着他。只见他圆圆的胖脸上稚气未泯，中等身材，壮的像个小牛犊，光着脚丫子站在乾隆的面前，目不转睛的和乾隆对视着。乾隆见巴特尔手里拿着一柄小刀，知道准是这位小蒙古的，便伸手要过来还给了小蒙古，又对身旁的一个侍卫说，快把你的靴子脱下来给他。嚯，这小蒙古是一点也不客气啊，接过刀子配在了腰间，接过靴子就蹬在了脚上。乾隆叹息一声，对侍卫们说，哎，他果然是个奴隶啊，叫巴特尔，在卡拉沁左旗给旗主放羊，他的祖父也是个旗营将军，因为比武的时候摔死了老科尔沁王爷的外甥，就被贬为了平民，不幸又弄翻了旗主供王爷的祭酒，便沦为奴隶了。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，如今他的祖母病重，躺在蒙古包里，临终想吃一顿饱饭，巴特尔是不得已才铤而走险的。朕以孝治天下，举大节而不计小过。好了，把他放了吧，带他到王仁那里，各色果子点心和肉食紧着他带，另外再给他换一身衣服。说完看了看巴特尔，用蒙语又和他说了一遍，回去好好照料你的祖母，回头我和你们王爷说情，革掉你的奴籍，有这么强壮的体魄，将来出来给朕卖命，朕身边有许多蒙古好汉呐。小巴特尔听了乾隆的话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哽咽着不知说了几句什么，便起身跟一个侍卫走了。素伦看着他的背影说，瞧这小鬼头可真不懂礼，连个头都不知道磕，真是的。乾隆却毫不在乎，不无感慨地说，嗨，他呀还小，不懂得这些礼仪，礼有貌有心，朕更看重他的心。刚才他跟朕说，往后不管走到哪儿，只要需要他，一个招呼，不远千里万里他都会赶来的。几个侍卫听了这番话也都十分感动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没再说话。且说那达慕是草原上最大的集会了，原先都是在红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举办，因为乾隆今年有雅兴要参与这个盛会，这在科尔沁大草原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。科尔沁王特意下令把会场从卡拉沁的王爷府往西挪了80里，设在与木兰相邻的猴头沟附近。从这儿往西是方圆千里的围场，往北便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南面横亘着燕山余脉，蜿蜒曲折，连绵不断。美丽的舍鹿嘎河和利嘎河在此汇合，潺潺东流，不但景色宜人，而且交通便利，历来都是王府行猎的禁苑。在这广袤的大草原上，王爷的命令那就等于是圣旨，得到传报，各旗各营各道各部的牧民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着来看热闹。从承德到木兰再折向猴头沟有400多里地呢，乾隆和所有的护从侍卫都是骑的快马，用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木兰，在木兰休息一夜，第二天早起赶路， 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赶到了猴头沟。科尔沁王早已先期到达了，他率领着东西蒙古、漠南、漠北大大小小的王爷迎出了30多里地，自然是用蒙古最美好的美酒，用蒙古最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位至高无上的博格达汗，不必细表。第二天，那达慕盛会开幕，乾隆这一夜睡得好香，一觉醒来已经大天时亮了。他一咕噜翻身爬起来，看了看值夜的太监王礼，皱着眉头说：哎呀，你们当差呀是越来越不精心了，这早晚了还不叫起？王礼急忙陪着笑躬身回答：主子，这地方天亮的早，起先奴才还以为是表出了毛病呢，后来几个人对了对都一样，现在时辰还早着呢，还有一刻钟才到寅时呢。一边说一边过来替乾隆更衣。乾隆见王礼的脸上有几块肿包，便笑着说：哎呦，你瞧瞧你，还不赶紧去照照镜子，这脸上怎么搞的，瞧这副德行。王礼摸了摸脸上的包，笑着说：哎呦，主子，这地方啊什么都好，就是这蚊虫小咬太厉害了，盯上就是个包。昨天晚上太监们没一个睡好的，都在捉蚊子呢。哎，对了，纪大人脸上也被盯了个大包呢。正说着，傅恒和纪云从外边进来了。乾隆看了看他们，笑着说：好了好了，免礼。看来这蚊子也识相啊，纪云没有傅恒长得俊，所以呢蚊子就叮了你一口喽。纪云忙笑着说：哎，有什么法子呢，这副尊荣啊是爹妈给的，愿不愿意也得接受，只要这蚊子懂得尊君还算守礼。傅恒也笑着说：嗨，奴才是沾了熏香的光了，这熏香呢是岳钟琪给的，来的时候奴才还嫌带着太累赘了，嘿，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呢。哦，对了，主子，几位蒙古王爷天不亮就来候驾了，皇上用了早点也就该起驾了。乾隆点了点头，一会儿用过了早点，乾隆对着镜子照了照，他今天头戴一顶天鹅绒台冠，身穿绛紫色的夹袍，外罩丝棉金龙褂，锐罩披肩，对罩披肩，腰束一条脚蹬鹿皮靴子，看上去的确很英武的。乾隆满意的点了点头：嗯，好了，走吧。傅恒急忙抢前一步跨出帐外，高声喊道：万岁爷起驾喽！立刻帐外鼓乐喧天，号角齐鸣，就听有人高喊：乾隆皇帝驾到，草原上的雄鹰们迎接我们的博格达汗。顿时山呼声此起彼伏啊，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乾隆在鼓乐声中走出了大帐，放眼四望，只见前面一箭之地以外站了几排蒙古武士，足有上千人呢，一个个戎装佩剑，精神焕发。几位蒙古王爷跪在列队武士的前面，向这边遥遥叩首。乾隆多少感到有点意外，摆了摆手，侍卫素伦牵过一匹青鬃马，王礼急忙跪下，乾隆踩着王礼的背翻身上马，吩咐纪云去传旨说准备的好，朕很满意。是。纪云答应一声，一溜小跑去了。 三声炮响过，八十面道旗前倒，傅恒、纪云护持在乾隆左右，六位蒙古王爷紧随其后，向会场徐徐行进。其实啊，这个地方离会场最多也就一里来地儿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。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有上万人呐，早早等在这儿望眼欲穿呐。远远看见龙旗飘舞，都伏地高呼：“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乾隆兴奋的满脸通红，他张开双手高声说：“你们是草原上的雄鹰，朕向你们致意！”欢呼声顿时响成一片，像开了锅的沸水似的。大太监王仁见傅恒给自己使眼色，忙抖擞精神，胳膊一甩，就听啪啪啪三声靖鞭。牧民们早就得到关照了，顿时安静下来了。乾隆踩着王礼的背下了马，看了看月台上各色遮阳华盖，对身后的科尔沁王笑着说：“哈哈，难为你想得如此周到啊，有什么好玩意儿都使出来给朕看。”科尔沁王受到乾隆的夸奖，显得非常的高兴，如数家珍的说：“回皇上，今天好玩的很多，有赛马、套马、射箭、摔跤、斗兽、唱歌、跳舞，很多很多。不过先请皇上安坐，我们要先祭一祭道旗。”“哦，祭旗呀、啊、是杀牛啊还是宰羊呢？”“
哦，回皇上，杀牛宰羊是草原上的家常便饭，那达慕开会祭旗是要杀一个有罪的奴隶来祭的。”
他说的十分轻松，乾隆却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因为他还从来没有亲临过法场啊，听说杀人总是觉得有点残酷，但这是人家草原上的规矩，杀的又是有罪的奴隶，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一会儿就见西北角缓缓驶过了一辆牛车，上面站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，旁边几个彪形大汉都提着明晃晃的钢刀。牛车慢慢的驶向道旗，越来越近了。卡帕尔眼尖，走进乾隆的御座，小声说：“主子，他们要杀的是小巴特尔。”乾隆不由吃了一惊，心中暗想：“怎么，难道这个小巴特尔又犯罪了？”牛车越来越近了，乾隆也看出来了，那被绑着的人的确是巴特尔，穿的还是那身太监的蓝袍子，看那样子他一点也不畏惧，扬着脸看着天，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。乾隆沉吟了片刻，已经有了主意，侧过身来用蒙语对科尔沁王说：“这是你的奴隶？”“
是的，是刚从卡佐借来的，不知道是哪个道的。”“
哦，那每年那达慕都要这样杀人祭旗吗？”“
是的，皇上。”
科尔沁王回答乾隆的问话好像不很惊异，因为这时候选出来的100匹骏马已经进场了，御手们一个个十字披红，昂头挺胸，兜马撒花，和本旗赛手彼此呼应。看来这位科尔沁王爷也是个马上豪杰，看着那马群，他竟然忘乎所以，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：“哎呀，皇上啊，您快看那匹铁青驹，我敢肯定他呀还不到2岁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了，急忙躬身一躬，惶恐地说：“皇上，
我有点失态了。
乾隆轻松的一笑，啊，没什么，你是蒙古英雄吗？你的这个奴隶看上去至多不过十四五岁吧。科尔沁王不解的看了看乾隆，笑着说，
可能是吧，我也不知道的。皇上要是想知道，那就叫我的管家来回话。
那倒不用了，这种场合三堂会审太煞风景了，再说这也是你的家务。不过朕有个不情之请，你给朕一个面子好吗？
科尔沁王的身子又往下弓了弓。
哦，皇上是万物之主，是最神圣的博格达汗，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违拗您的旨意。
乾隆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微笑着说，
啊，那好，那你先坐下，听朕说。皇后娘娘多年来一直是疾病缠身，今年遇到了一个名医，如今已经痊愈了。他有个心愿，要救一个人，朕已经替他还了愿，朕也发愿要救一个人，所以今天不愿意见到你们美丽的草原上溅上人的血迹。朕送你一块奇秀琥珀，换取他的性命，你说可成？
哦，这是博格达汗的仁慈，您的胸怀比这浩瀚无垠的大草原还要宽阔。
这位科尔沁王啊，离北京最近，他经常到北京去朝见，久而久之对汉人的把戏也学会了几手，便顺势给乾隆唱了一顿赞歌，又说，小王这就叫他们放人。转过身叫过自己的管家，吩咐了几句，管家毕恭毕敬的向乾隆一躬到地，怀里抱了一面令旗，大踏步走到会场中央，大声宣布，
奉至高无上帝博格达汗的旨意，特赦犯罪的奴隶巴特尔。
话音没落，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，许多人高兴的把帽子都扔上了半空，把马鞭摔得啪啪作响，人们狂呼着雀跃着。
乾隆被眼前的情景感染了，连巴特尔被带到自己的身边也没觉察，
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，侧过身来看了看巴特尔，笑着说，
哈哈，又是一次。
巴特尔也说，
对，又是一次，不过是他们冤枉。
嘘，乾隆摆了摆手，现在不问案子，既然赦免了你，你就自由了，你可以走了。
不，尊敬的博格达汗，我现在是您的奴隶，您就是我的主人，无论您走到哪里，我都要跟着您的。
乾隆盯着巴特尔，叹了口气问，
那你的祖母呢？
巴特尔把手一摊，摇了摇头说，
没有了，永远没有了，他老人家吃了您送的东西，含笑去了天国。
巴特尔说到这儿，眼睛里含满了泪水，乾隆的眼睛也有点发潮，回身对傅恒说，你先替朕照料他，他年纪还小，不要太严了。
这
此刻场上套马已经开始了，指挥官一声开卷，马栏门一起打开，一千多匹骏马像潮水一般涌了出来，撂开四蹄疾驰狂奔起来，红的黑的黄的白的， 像一片片流动的马河，一泻千里。那些御手们一个个手持套杆套绳，矫健的挥杆抛绳，寻找自己中意的马仔下手。看台上的那些王爷们一个个呼吸急促，紧张地注视着御手和马群。科尔沁王脸涨得通红，紧握双拳，瞪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其中的一个骑铁青马的御手。到第二圈转过来的时候，他竟然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不顾一切地喊道：拓跋哥，我要那匹纯黑的，快给我套套啊！那拓跋哥答应一声：是王爷，转眼便飞驰而去。此刻草原上千马驰骋，万蹄翻腾，草叶与尘土起舞，马嘶与人呼共鸣，一派万民沸腾的雄壮景象。乾隆举起千里眼专看那匹铁青马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微笑，最后透了口气儿，笑着说：啊，你的御手不负众望，已经套住了那匹黑马，你看看。说着把千里眼递给了科尔沁王。科尔沁王大喜过望，接过千里眼，忙不迭的边看边说：啊，谢恩谢恩。看着看着他咧开嘴笑了：皇上，铁青马上的骑士是我的头号英雄，他叫拓跋哥，嘿，真有他的，给我在皇上跟前争了面子。此刻拓跋哥套着那匹黑马向月台走来了。拓跋哥想在乾隆和王爷面前露一手，几次想跳上那匹黑马的马背，但是那匹黑马好像明白他的意思，几次都十分机警地闪开了。拓跋哥还不甘心，快到月台前的时候，他终于一个飞身跃上了黑马的马背。所有的王爷都齐声喝彩：好，好样的。但是喝彩声还没落呢，那匹黑马长嘶一声往前猛跑几步，忽然打了个盹儿，撅着屁股往后一退，又猛地往前一冲。拓跋哥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就像弹丸似的被弹出去了，四脚朝天摔在了地上。那黑马打了个响喷，扬鬃摇尾，好像在炫耀自己的胜利。拓跋哥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就在那黑马一转身之际，再次跳上了马背。但是这黑马却聪明之极呀，他绝不重复前一次的手段，横着身子左摇右晃，然后猛然往前一冲，拓跋哥就被横着灌出去了。好个拓跋哥，在空中双腿交叉，已是翻转了身子，但是死罪免了，活罪难逃啊！就听啪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，好像在着地的时候脚被扭伤了。但是蒙古汉子十分要强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还要上马。乾隆在月台上摆摆手说：你是好汉，能套住他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受伤了就不要再勉强了。回过头来又对科尔沁王说：哎，他听你的，你对他说，草原上的马多得很，不要为此懊丧嘛。科尔沁王笑着抚慰了几句，几个王府护卫搀着他下去了。乾隆又笑着说：哎呀，这匹马全身乌黑，四蹄雪白，在中原是有名的，叫千里雪地探，等闲人是驯服不了他的，马通人性，这也要看缘分呐。科尔沁王听乾隆夸那黑马，顿时会意，指着黑马高声问道：谁来为博格达汗驯服这匹烈马？话音没落，巴特尔大叫一声：我来。说着话便挺身而出。众人还没看清楚他呢， 小巴特尔已是飞身上马，连那匹黑马恐怕也没料到这位骑手身手这么敏捷。那马在原地愣怔了一下，便狂怒的在原地又撂蹶子又撅屁股，一下子把巴特尔撂起老高老高。好个巴特尔，在空中来了个前滚翻，又稳稳当当的落在了马背上。